继续播读《出埃及记》系列讲章第二讲，《出埃及记》一章一到七节，《希伯来书》十一章八到二十二节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，有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便雅悯、但、拿弗他利、加德、亚舍，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。约瑟已经在埃及，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二十二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，向往一片土地。普杰西牧师，2013年4月29日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，张艳芬姐妹校对。最近网上有人在传，有一位女士在社交书脸书上面写了这样一句话：今天日子真不好过，耶稣让我吃尽了苦头。一刻钟后，一位热心的朋友回了一句：是这样吗？你心里有耶稣就行了，坚持祷告会好起来的。耶稣做事是我们不可测的。那位女士答道：是因为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又在学校打了清洁工。是啊，做个基督徒的确不容易，我们或多或少有点同感，对吗？上述那句话，耶稣让我吃尽了苦头，听上去有点离谱，但我们都承认，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总是免不了苦难。我们常常问的是，为什么信主的人常常会遇到苦难？为什么那些不信的人反倒看上去活得平安自在，生活富足？虽然他们也有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但比起基督徒来，他们的日子好过多了。有时候我们受苦就是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确应该问这个问题：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苦难？尤其当我们看到那些为主全部摆上的人， 遭受苦难，更是难以理解。假如你脑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为什么的问题，那么你要么就是太年轻，要不就是你对发生在周围的人身上，对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漠不关心。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苦难？的确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。神为什么允许苦难，甚至患难发生在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他、遵行他话的人身上？这是一个我们很难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，因为神没有直接给我们答案。我想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学习如何来看待苦难，如何来面对生活中的苦难，让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我们，并且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。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的头七节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对他子民的祝福。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讨论过，一上来就让我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提醒我们神曾应许过的这个家庭，雅各的12个儿子，全家70口人，也就是将来以色列的12个支派搬来埃及，以及他们的众多子孙后代，让我们回忆起约瑟的故事，他所蒙的祝福。以色列家因着他能够安居在埃及，甚至约瑟去世之后，神是如何继续祝福这个家庭的。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当地，不断地壮大起来。这也提醒我们当初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这里可以说是以特殊方式来重申这一命令，也重申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出埃及记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在实现他的应许，这些不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立约的儿女吗？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养众多，不断强盛。在第七节里面，你不会看不到神对以色列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祝福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，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神所说过的话，他都在付诸实现。他的确是信实的神。在这七节经文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诞生。从此以后，他将被称为一族、一民，从法老的嘴里也可以听到，看哪，这以色列民。在我们自己身上，不也同样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吗？这位神的的确确是信实的神，他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祝福，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。但接下来的情形变了，神的祝福引来了他子民的苦难。第八节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，从此一切都变了。然而这仍然是神的护理之功。这位新法老不认识约瑟，不知道这些年来埃及所蒙的福是因着约瑟的缘故，神所赐的，他不记得约瑟的智慧、约瑟的仁慈，不记得在埃及遭大饥荒绝望的时候是约瑟救了埃及。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一族人日益强大，对他、对埃及构成了威胁。他怕将来和邻国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会背叛他。他对以色列人的描述犹如在重复第七节。因此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反倒成了他们遭难的原因。法老告诉埃及人去欺压迫害以色列人，先是逼他们做苦工，把他们累得没功夫生小孩，但这个计划完全失败，只是越发苦害他们，他们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。你看，埃及王定了计划，但他的计划不得不按照万王之王的计划去执行，欺压迫害阻挡不了以色列人的增长。 这下整个埃及都恐惧起来，都来加入参与迫害以色列的行动，逼他们成为奴隶。于是这些蒙神祝福的以色列人，这些神的儿女们，在一章十四节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。我们不得不问，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他儿女的身上？现在他们不仅是身体上遭受苦难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精神上都难以支撑下去。我们在座的恐怕很少有类似的经验，人生苦到了一个地步，完全绝望，甚至都不想活下去了。他们一定会问自己，为什么？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接下来的十五节转了个折，引出了法老的下一个计划。以色列人再一次面临灭顶之灾。法老对希伯来收生婆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时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这是个巨大的阴谋，法老要收生婆做手脚，把男婴弄死，却好像是生产时自然死亡一样。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将是何等残酷啊！这些是神圣约的儿女，但神竟让这些可怕的灾难临到他们，为什么？但这的确是他们要来面对的现实。作为基督徒，苦难也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。神没有应许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，生活就会一帆风顺。相反，神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我们将会受苦。这是以色列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，这是因为以色列跟随了神。甚至彼得在为教会祝祷的时候都说，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彼得前书的五章十节。要知道，这暂受是我们基督徒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阶段，因为今生和永生相比是暂时的。基督徒在今生是和受苦连在一起的。与此同时，神在以色列人的黑暗痛苦之中也给他们带来释放。收生婆拒绝听从法老的话，巧妙地应付过去。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，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你看到没有，神在他子民受苦之中仍然在祝福他们。二十节说，神恩待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法老定了计划，但神仍然得胜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，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，不断地重复同一件事，以色列人不断增多，极其强盛。不管环境如何，不论法老如何，神的祝福从不间断，神的计划照样执行。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以色列人从此时来运转？不，二十二节法老又生毒计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一些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生命。这里的河就是著名的尼罗河，对埃及来说，尼罗河极其重要，它灌溉埃及最肥沃的土地，也是埃及最重要的运输枢纽。因此埃及人把尼罗河看成是生命之河。现在这条生命之河被用来当作死亡之水。我们在出埃及记里会看到，在神的计划里，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。先前法老要收收生婆，秘密的除去以色列人的后代，现在则公然宣布对以色列后代进行大屠杀。上面已经提到，整个埃及都恐惧起来。我们从历史上知道，当一国的民都恐惧起来的时候，什么可怕的事都会发生。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以色列婴儿被杀害，但这的的确确是一场大屠杀。摩西的父母藏起他来，一定冒着极大的危险。神为什么不阻挡？ 为什么允许如此恐怖的事继续在他子民身上发生？你可能会说，接下去摩西不是来救他们了吗？但那是在80年之后的事。眼下以色列人面对的苦难是真可怕啊。临到以色列的这灾难，这试炼，并不是出乎神的意料之外。相反，神早就定旨，并且早就告诉亚伯拉罕了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创世纪15章13节。也就是说，神应许会有这试炼临到以色列人。我们若仔细读一读神是什么时候应许亚伯拉罕的，就可以知道神为什么允许这苦难试炼会临到他的子民。神在创世纪15章应许亚伯拉罕说，他的后裔将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，那将是何等荣耀啊。亚伯拉罕问神，我既无子，怎么知道我将承受你赐我的产业呢？这才引出了神下面的话，但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的是一个大族，他们生养众多，日夜壮大，正如神所应许的，但还缺神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一片土地。在短短的十几节经文里，整整7次提到了他们来埃及，他们在埃及。很明显，眼下他们所有的和神所应许的相比还不够。是的，他们生养众多，充满那地，但却不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地，更好的还在后头。在创世纪的后5章里面，在出埃及记的前7节中，他们在埃及的生活如何？很好啊，约瑟帮助了埃及。法老对约瑟说，埃及的地都在你面前，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。创世纪47章第6节。他们在最肥沃的歌山地定居下来。当神差摩西来领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，他们生活并不缺乏。神告诉他们，跟我来，在旷野里经过，到一片你们不知道的土地去。一路上吃的不知道在哪里，喝的也不一定有，到那之后还得做点清理打扫的工作，因为那里住着好几族，有巨人，但都是敌人。你只要跟着我来就行。假如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你愿意去那充满未知数的地方吗？你会不会说，我干嘛要去那未知的地方，那陌生的土地，在这儿不是蛮好的吗？你看没看到神是怎样做工的？从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第2章，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。出埃及记2章23节。他们向神哀求什么？他们因为被捆绑求神拯救他们，救他们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去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出埃及记2章24节。接着神在第3章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那地，到美好宽敞牛奶鱼蜜之地。出埃及记3章7到8节。再接下去就是摩西来了，他们愿意跟着走，他们想要离开这受苦之地。假如没有这苦难，这痛苦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受苦预备了以色列人，预备他们出埃及，预备他们得救。今天神也以同样的方式预备他的儿女，预备我们这些基督徒。罗马书第8章以及新约其他地方在论到受苦时，总是与永恒相比较，眼下的今生的苦难和荣耀的永生相比，就算不得什么了。 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受苦？因为他在预备我们，为永恒的家园预备我们，为得救预备我们，好叫我们需要他，依靠他。当我们向往更美的家时，我们就不至于把真理看得如此宝贵，不至于我们自以为一无所缺，不需要他所赐的救恩了。有时候我们日子过得太舒适，忘乎所以，忘了我们需要救主。当神以他严厉的恩慈给我们送来苦难，这苦难就会唤醒我们，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灾难与受苦催促我们到救主面前来，叫我们渴望那真正的家乡，那里唯有公义居住，那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罪恶，没有战争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。这世界的痛苦必将过去，看哪，一切将是新的。让我再重复一下，受苦的真正目的是提醒我们，预备我们，我们是为另一个地方预备的，这里是暂时的，这里不是我们的家。我们生活在这里的确蒙受神的许多祝福，但不要把这些抓得太紧，而要渴望真正的永远的家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恩慈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你仆人的讲道，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认识你救赎的美好的目的。主啊，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，经历一些困难，实在是你爱我们，你要炼尽我们的生命，你要使我们亲视今生，莫想永世。主啊，愿你在我们的身上施行你美好的工作，也赐给我们信心来承受这些苦难，赐给我们信心定睛于你的美好的计划。主啊，最大的苦难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为我们降杯，为我们受苦，在他的苦难里面，我们都得到了拯救，我们有了应许之地。主啊，求你赐福带领，让我们通过出埃及记的学习更认识你的计划，认识你的美好的心意。愿主也赐福一切渴慕你真道的人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